陪伴无数青年学子成长的李怡君老师，在青春点名簿专栏里面写的是眼光，请童建龙和我们分享。
年轻时候常听长辈说，年轻人要把眼光放远一点。那时总摸不着头绪，怎么放远？要放多远？天天除了读书考试的我，分数之外，能看到多远呢？上个世纪，我刚上大学，那是大一男生还要在暑假先上成功领受训的年代。为期五周的军事训练，除了让皮肤变黑、作息正常之外，还送给全国每个男新鲜人最明显的记号，一颗光头。大学不用穿制服，理论上看不出大家的年龄或年级，但校园中只要看到顶着一颗光头的男生，就晓得他一定是最菜的学弟。那段时间，我的眼里只看到一颗杂草头，连带让心里犹如被剃了毛的丧家犬，新鲜人的喜悦都淹没在每天镜中那个连自己也不喜欢的自己。我当然知道有一天头发会变长，但当时实在没那个眼光，可以看穿镜中的其貌不扬，看到自己该有的青春飞扬。去年此时，一位医学系四年级同学想要休学，他的理由是自己努力了三年多，终于知道自己不可能像高中时期保持那么亮眼的成绩，这让他的大学充满挫折，所以想要放弃。当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考场常胜军与胜利组的他，竟然在一山还有一山高的环境中被压得喘不过气。大学都快读完，怎么还走不出锱铢必较的分数大海？今年他顺利通过国家考试，也升上五年级，开始进入医院实习。他会越来越明白，在医院的临床实务表现好坏，其实与自己在学校考了几分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我想起曾经问过另一位学生，既然你知道考试分数与临床工作表现无关，那是否终于可以放下分数的桎梏呢？我悲伤地听着他苦笑答，没有办法。眼光不是自己看见了什么，而是知道自己所看见的并不是全部。前阵子我去带领两天的叙事工作坊，对象是一群政治受难者的女性家属。面对我已可以换作阿姨甚至阿嬷的他们，让我看到另一种难忘向背的眼光。我原以为他们会是一群操着标准台语并且行动缓慢的老妪，不料个个精神抖擞，中气十足，沟通无碍。所以我靠着多年来师奶杀手的称号，与伙伴一起使出各种本领，闯入他们多彩多姿的世界。他们光是自我介绍就哭湿了好几双眼睛，同时有好多自己的成见与偏狭的单一眼光在他们面前被一一拨开。我发现他们不再是一篇新闻报道，一段历史文字，我活生生地看见每个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立体层次。有人直到中年才晓得自己从小长期缺席的爸爸原来是匪谍，有人生父过世后才知道自己的妈妈原来曾有个被枪决的前夫，有人结了婚才体会什么叫做域外之囚，有人因为父亲被抓从此家道中落，有人是共党的一父子为报恩而下嫁救命恩人，有人至今不解人性的黑暗，只能默默守护蒙冤的丈夫。怎么听都是灰蒙蒙的故事，但讶异的是，他们并不只把自己困在政治受难的脚本，就像许多的阿嬷一样， 那些含饴弄孙，岁月静好，人生圆满，温柔婉约，多彩多姿的故事，交融着那些含冤与无解的黝黑。一位阿嬷在故事的最后选了一张枝繁叶茂花朵盛开的图卡，说我们都苦尽甘来了。出我意料之外的是，他们中间还有多元的政治光谱，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黄的颜色都有。一位阿嬷为他的父亲辩解，我爸爸当年就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，并非不公的冤错假案，但他不是你们口中的匪谍，因为他有社会主义的理想，就是要让当时的台湾更好。即便半个世纪后听来仍是如此的政治不正确，但那一辈的彼此却能在苦难之后展现了真正的包容，因为他们有一种能超越差异的眼光，让生命可以交织相融着异与同。有一位阿嬷说，我们内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，但我们共同的经验就是，我们的人生都曾因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而被晋升、被改写。是啊，那些走过的道路淬炼出富含轻重缓急的立体生命。对我来说，带领他们用故事进入颠沛流离的曾经，其实让我有一种温暖的理解。故事会让自己的人生不再只有一种受害者的版本，眼光能看见更多可以面对现在与未来的力量。最后，我请专业摄影师替每位阿嬷拍摄一幅照片，是他们想代表自己未来人生的画面。有人拿着一束鲜花，有人笔直地站在榕树下，有人优雅地坐在角落，有人自在地扮鬼脸做自己，有人老骥伏枥般地望着远方。青春的他们曾经历磨难，如今眼中绽放出超越年龄的光。刚过的漫长暑假，有一位学生去了一趟欧洲旅行，行程中天天都在社群网站发文明媚风光的照片与游记，被疫情困住多年的同学纷纷留言表示各种羡慕嫉妒。这让我想起两年多前最后一次出国的经验，那是一趟因为旅行而有的心理错位。记得当时我坐了快20小时的飞机，绕过大半个地球，结果有人接机后竟兴奋地带我去逛台湾人经营的大卖场，还一直跟我说在这里讲普通话、广东话甚至台语都可以通，连摆设和味道都跟在台湾一个样。看他得意的样子，我心中直犯嘀咕，那我去逛大润发就好了，需要这么大老远飞来怀乡？但我转念一想，其实怀乡的是他吧，自远方而来的我不只是老友，更是老乡，他怎会顾得到我其实很想四处看看异国风情，当然是把我往家乡带。究竟何处才是家乡，哪里又是异乡，需要的是眼光。在旅途中，有一位外国朋友招待我到美丽又高级的花园餐厅吃饭，那儿是一个宛若置身在童话世界的城堡餐厅，菜单琳琅满目，罗列着不曾见过、灌着异乡特殊地名的菜名。我其实根本看不懂，于是就请他点一些道地的异国风味吧。结果他老兄看了半天，只说这些全部都是西方菜，应该都算道地吧。然后他就选了几样贵的，端上桌竟真的就是炸鱼、炸薯条、炸鸡肉、炸荷包。他们眼中的日常或许正是我想要的道地。换个角度，我每天习以为常的一切 未尝不也蕴含许多值得按下快门的巧思。那次回国之后就爆发疫情，我并不晓得那竟是两年多无法旅行的开端，但那次经验让我常常提醒自己，其实异乡可以很道地，而家乡也能有新意。如果我有眼光，看家门口巷弄里的稀松平常，也藏着可以像是异国街角的讶异呢。但是否我们每天总想着自己，所以忘记换一种眼光？现在的我有时也会脱口而出，年轻人要把眼光放远一点。但我发现，如果一趟旅行没有导游，旅人往往只能簇拥着人群走马看花。一艘大船若没有引水人，那么再厉害的船长也只能被困在外海，看着港湾却不得其门而入。眼光不是视力好坏的问题，而是青春需要看见一种平凡生活下的理想。身处困难中的执着，在成功时的虚怀若谷，面对挫败的锲而不舍，能为幽暗的角落带来光，在没有指望的地方仍有盼望的同行者。青春的定义之一，就是眼前还有好长与好远的将来可以眺望，不过这往往也带来好多彷徨。如果青春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，带着不同的眼光，那么终其一生，青春所意味的就不会只是年纪，而是另一种定义。青春是一阵风，始终可以吹拂着更新万物的味道。愿我眼前的青春们不只有分数成绩，愿青春生命不只看到眼前，还能看到有一个更大的世界，不是靠眼睛，而是眼光。
这期有声杂志进行到这儿要接近尾声咯，希望你喜欢这期的内容，我要跟你说下回见，祝福你平安喜乐，邀请你一块来听听这个月为您安排的叮当小语。